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今天刚刚所读的这段圣经，特别是头一段哈，第43章的最后一段22到28节。整个的口气其实跟前后文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因为在之前包括从40章开始提到的是一个安慰的信息，一个鼓励的信息，提到说以色列是我的仆人，是我所拣选的，然后神好像要差遣这个拯救者、救赎者来帮助他们，来带领他们。43章一开头就提到说，你不要害怕，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然后第7节，43章第7节说，凡称为我名下的，是我为自己的荣耀而创造的，是我所造成的，做成的是我所造就的。那这些整个的口气都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口气，可是我们刚刚所读的43章22节整段在讲什么？雅各啊，你没有求告我，你倒厌烦我，你没有为我献上祭物，你为什么厌烦我？相反的是，你们使我厌烦，你们的罪使我厌烦，你们的罪我要为你们的罪恶来劳苦啊，服劳或者劳苦等等等等。这些口气跟前面还有后面43章又是44章啊，又是一个正面的口吻。我的仆人，我的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现在你要听。然后后面就提到神要用水来浇灌他们，用灵来浇灌他们，用福分来浇灌他们，又是一个正面。所以在前后文都是正面的鼓励的话语当中，中间出现了一段严厉的斥责。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为什么不是整个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一连串的这种祝福保守？其实你从两方面来思想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两个图画。一个图画是在我们中国人哈，我们中国有个阴阳观念哈，阴阳黑白。但是我们中国人的阴阳黑白的观念跟西方的黑白分明是不一样。西方的黑白分明可能是像豆腐一刀切的，全黑全白。我们中国人的阴阳是个波浪的，这个白的叫做阳当中有一个黑点，这个黑的阴当中有一个白点，还有可以转动，一转动的时候阳盛阴衰，阴盛阳衰。那其实这种的对比，但又是一种动态的观念，是非常接近就圣经当中，尤其是旧约当中他们那种平行句跟对比。箴言很多对比，善人义人跟恶人的对比是个对比，可这个对比当中又不是绝对的那种二分的。那么很多平行句，平行句就是第一句跟第二句话是平行的，待会我们看到很多平行句。那这个平行句有些是同义词的平行句，有一些是反义词的平行句，那就是说义人如何如何，恶人却不是如此。这种平行呢是一种相反的对比。那在这整个的当中你会发现它跟那种希腊式的那种黑白分明的对比是不一样的。旧约圣经很多的经文是有点这种特征，当他讲祝福的时候，整片的光明当中还会出现一个黑点。在这个祝福当中，你不要忘记你是谁，不要忘记你所犯的罪，免得你自己自我感觉良好，没事了，神已经赦免了， OK， 万事 OK， 所以 I'm OK， You are OK， Everybody OK。这是今天在教会中基督徒常常有一个错觉， everything OK， 因为神有恩典，所以犯罪没有关系，神已经赦免了，连我将来还没犯的罪神都已经先赦免了，所以现在再犯个罪没事，因为神已经赦免了嘛。那既然已经赦免，不但过去的罪赦免了，将来没犯的罪神都已经先赦了，那我再犯一个罪好了。这种自我感觉良好是很要命的。因此 神在谈到祝福，谈到正面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东西，让你看看你自己是谁。神为了赦免我们的罪，他做了什么事情？他说，我为你的罪恶服劳，就是说神要花很大的气力，很大的代价，为了挽回我们的罪，不是一句话就了的。神花了很多力气，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赎罪祭，耶稣基督成为赎罪祭，这是极大的恩典，不是一句话就解决的。所以像诸如此类的，那相反的，在以赛亚书前面几章里面当中，很多的审判的话语、咒诅的话语，好像是负面的，是一个黑暗的。可是往往在前半段的以赛亚书，你就发现在所有的审判信息当中，忽然间会出现一个光明。不要让这些以色列人当面临国破家亡的时候灰心丧志，就想说历代的祖先所犯的罪如今都到我们身上得了报应了，完了，没希望了。因此在前半段似乎大部分是审判严厉的信息当中，会给你看见一个光芒，到那日，到那一天，神的恩典临到，到那一天有个拯救。后半段看来大部分是正面的鼓励的光明的话语，可是总是在某个时候就会出现一句话，一段话告诉你，以色列啊，你不要忘记你如何得罪我。这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穿插的信息。那今天所看的这一段是前半段43章22到28节，就是提到一方面提醒以色列人他们如何得罪神，但是又带入一个神的祝福、神的救赎的一个神女、神的一个谕旨啊，等等。那当然，这段圣经当中也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提到这个宗教仪式的问题。也就是说，他用献祭来表达，你们有没有用乳香献祭呢？有没有用银子来奉献呢？有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满足呢？好像旧约圣经当中这些敬拜的仪式，到底在整个信仰当中，在基督教信仰当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那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是一个怎么讲，非常反形式主义的一个时代，我们对任何的形式都有点厌烦。那因此我们今天的人有可能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反对所有的仪式，或者说觉得这些仪式都不重要。所以今天甚至有基督徒是认为受不受洗无所谓，心里信就好了，对不对？信主就跟得救，受不受洗没有关系的。好，我们不要洗礼了。那么有些人是觉得到不到教会也无所谓，反正神知道我的心，所以我礼拜天去哪儿打高尔夫，我可以一面打高尔夫一面赞美神，创造很伟大很漂亮，是吗？我们今天会到另外一个极端，我们可以反形式主义到一切所有的什么规条甚至道德我一概抛诸脑后。我今天会走到那个极端，到底所谓的宗教仪式，所谓的所有圣经中的一些关于各方面的教导，所谓的形式的东西，到底是不是在这段圣经当中，神好像觉得说你的祭物、你的这一切东西在我看来完全没有价值，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完全抛弃这个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问题，事实上在这段第一段圣经里面是有提到。那首先我们看到第22到24节，你会注意到有几个字它会重复出现的，比如说22节，雅各啊，你并没有求告我，以色列啊，你倒厌烦我，厌烦这个动词，你厌烦我。23节说，我没有因你的供物使你服劳，也没有因乳香使你厌烦。24节，倒使我因你的罪恶服劳，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3节当中啊，出现了3次这个厌烦，也出现2次这个所谓的服劳。服劳意思就是说，让我为你操劳了，可以意思是操劳，是我使你们以色列人为我来操劳吗？还是我耶和华为你们的罪操劳呢？到底是谁在为谁操劳啊？诸如此类的话语。那其实读起来的时候，你会知道整个的这个口气哈，因为这是一个用神的口吻所讲的，我们叫做神谕、神的谕旨，所以是用神对以色列人说话的口气来说的。 因此在这段话里面其实是有一种反讽，反讽就是说，雅各啊，你并没有求告我，以色列啊，你倒厌烦我。你怎么厌烦我呢？你怎么觉得厌烦我呢？因为他说你没有将你的羊带来给我做燔祭，也没有用祭物来尊敬我，我没有因供物使你服劳，也没有因乳香使你厌烦，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仓布，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饱足。当这样说的时候，以色列会回答说，有啊有啊，我不是牛牵来了吗？我是不是花钱给你买了这些这样这样的祭物呢？我怎么没有？我有啊。可是神说你没有。那到底是有呢还是没有呢？其实这些话里面本身是用反讽的意思，是你可以这样说哈，二三节，你没有将你的羊带来给我做燔祭。如果变成一个问句，就变成说，你把你的羊带来给我做燔祭的时候是为了我吗？你把祭物带来的时候是为了尊敬我吗？你的供物是为了我而使你操劳的吗？你的乳香是使你为了这个乳香 来提供这个东西，所以你感到厌烦吗？所以它每一个句子可以变成一种叙述性的，也可以变成问句。那其实这里面有包含各种的情况，一种情况待会我们会提到，在别的先知书里面有提到说，你献祭的时候，你献的祭物是给我呢，或是给偶像呢？你心里所想的是我耶和华神，还是想到别的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也就是说，你是把祭物带来了，然而你的心却没有来，你心没有来，牛在这里，这个是让你的献祭让我能够满意，能够接受吗？所以因此整个前面所说的这些以色列人做的事情，一方面是有可能他根本没做，就是没有带牛，没有带羊，没有花钱去买祭物；第二个可能性，他做了可是心没有带来，所以神不悦纳；第三个，他做了可是呢，可能是献给巴利的，不是献给耶和华神的。但不管是哪一种，总而言之，最后的结论，神是用反讽的笔法倒回来说，你觉得我使你厌烦吗？耶和华说，是你们让我感到厌烦，我厌烦你们的祭物，我厌烦你们所有的宗教仪式。所以简单的总结起来，就是说，到底是我使你们厌烦呢，还是你们使我厌烦呢？用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口吻。那当然，首先我们知道无论是各种在旧约中的旧约的献祭，献牛啦，献各种的东西，这是摩西律法上规定的，也就是说神借着摩西教导以色列人要如此做。那神为什么会反对或者弃绝他自己规定的这些事情？为什么这些祭物，如果他们真的是献牛了，也献祭了，神说我不喜欢，你让我厌烦，为什么？这个里面当然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外在的，无论是形式，外在的祭物，外在的一切的东西，我们叫形式化的东西，跟这个信仰的内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其实从很多圣经当中，整个圣经一连贯的有个观念，这个观念并不是以赛亚独特发明的观念，也不是直到以赛亚的时候才忽然间出现这个观念，整个圣经从头到尾都有一个一贯的观念。那就几段圣经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你就可以知道神整个的心意是什么。第一段在创世纪，创世纪第四章，那是在亚当夏娃之后，两个儿子，一个是该隐，一个亚伯，最早的第一个家庭，最早的第一代的孩子亚伯和该隐。那创世纪第四章第二节说，有个该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天，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这个里面提到 神验中看中了亚伯所献的这个羊和羊的脂油，只是没有看中该隐和他该隐献上的祭物，就是那个五谷。有人这样解释，上帝是吃荤不吃素的，他要羊他不要五谷，所以呢该隐献错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上帝吃荤不吃素，真的有这种事情吗？到利未记你就知道，利未记有提到五种献祭，其中有一个就叫做素祭，就是纯粹献五谷的献祭。那赎罪祭、赎愆祭啦，还有燔祭，这都是用动物，没有错。但有一个是素祭，神要荤的不要素的，神要羊不要五谷。那假如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跟那位该隐抱屈了。该隐是种地的，他把地里的土产献上，神说我吃荤不吃素。那早知道该隐决定就换，跟他兄弟换一个羊来了，对不对？是吗？你再仔细读圣经，圣经怎么说的？第四节，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先说这个人，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所以这个人在前面。事实上进一步的解释，第六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得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就说该隐，我不悦纳你的祭物，不是因为祭物，是因为你这个人，你若行得好，我为什么不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人不对，献的任何的祭物都不蒙悦纳。神看重是亚伯这个人，所以他献的祭物神就欢喜的接纳。神看不重该隐这个人，所以你献什么祭物神都不悦纳。就是人在先，所以这个人的意思也是这个人的心，神鉴察人心，所以因此是因着人来悦纳你的祭物，不在乎祭物的贵不贵、值钱不值钱、是荤的是素的，这都不是问题，是你这个人。所以神先验中你这个人，你的祭物就蒙悦纳。你若行得不正，你献什么祭物神都不悦纳。所以从创世纪开始就留下这样一个原则。好，我们再看一个先知书，叫弥迦书。先知弥迦书呢，其实弥迦是跟以赛亚同时代的人啊。当然以赛亚书因为有长达66章之多，所以我们叫称为大先知，这大小是因为这个经文的内容来决定的。那弥迦是列在12个小先知当中的一个，但是时代来讲他是跟以赛亚同个时代，所以他们两个人当中特别是在弥迦书第4章的第1到第2节，是到第1到第3节哈，这段圣经在以赛亚书出现过，完全一样啊，只是到底是以赛亚先讲的弥迦引用，或者弥迦先讲以赛亚引用，直到今天为止学者没有一定的意见，但这两段圣经是完全一样。但是我们要看的是弥迦书第6章，弥迦书第六章，我这边打错了哈，第6章的第7到第8节，不是第4章。第6章的第6节，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的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1岁的羊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者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第8节，是的呢，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要的不是千千的公羊万万的油禾，神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或者可以翻译成说，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神同行。这三个，神要的是一个人的心，不是你的祭物，不是你的祭物。所以这是在以赛亚时代里面同一个先知、同一个时期的一个先知的话里面表达出神的心意， 不在乎外面的那个祭物本身，而是你这个人是不是行公义，是不是好怜悯，是不是谦卑的与神同行，这是神真正要的祭物。那先知书的最后一本叫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呢提出了另外一面，因为从这样来看，神似乎所有的祭物有没有无所谓，因为神看重的是你的心。可是马拉基书里面似乎又提醒我们一件事情。马拉基书我这边又打错，不是第四章哈，是第三章，第三章的第八节，不是第四章，对不起，第三章第八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等等。在这边最后一本先知书却提到，神好像很在乎这个当纳的供物啊，然后斥责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是马拉基书的时候犹太人已经从巴比伦回归了，然后在圣殿的事情、献祭的事情上似乎忽略了，他说你们夺取我的供物，所以你们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都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然后神会把福分好像充充满满的倾倒下来。那这一方面又提醒我们，似乎神很在乎那个供物，好像很在乎，而斥责犹太人没有做这件事情。可是我也听过有牧师这样讲到的，他就用这段圣经，所以你要把十分之一奉献给神，你奉献十分之一，上帝就把大大的福分给你。有些人一听，哦，那倒是很好的投资，我交十分之一，我现在我交一块钱，上帝给我十块钱，我交多少，所以有的牧师真的这样鼓励他，多奉献，你奉献了多少，神十倍二十倍还你。哦，会做生意的一想，那倒行，一本万利耶，是吗？这事情有这样讲吗？是这个意思吗？我想我们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总而言之，一件事情，神看重人的心，不是看重外在的祭物也好，仪式也好，但是并不等于献祭的东西仪式通通毫无属灵的意义和价值，不等于这个，因为外在那个东西仍然表达出内在的含义的，只这两个一脱节以后，你只有形式没有内涵，没有内心的实质，外在的东西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神也不悦纳，它本身也不是有什么法力的啊。哦，我做了什么，上帝看啊，好了，你该缴的费缴了，那行，神不会被我们愚弄的，你的祭物，你外在的一切的东西不会自动产生功效，你不可能用祭物，用任何的仪式，或者说来操纵神，要神赐福，要神做什么，你一做了，神就不得不做了，你别想用任何东西去操纵神，包括他的降福赐恩，他不会因你的祭物自动的这样做，这不是一个机械化的一个东西。那当然在我们一般民族，包括我们中国的民间宗教当中，似乎有这种观念的，所以很多人是把民间宗教观念放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的话，会误以为我只要做什么，然后神明就会怎么样。其实民间宗教的神，民间宗教的信仰当中，那个神是好像是很容易不管叫做愚弄的，或者像服务业一样，我们常说民间宗教的神是服务业的，我供香火钱他就要做一件事情的，然后服务的好多付点小费，所以我求完以后，哎，灵验了，就在这个庙里面贴金贴银。台湾的很多庙里面那个妈祖啊、关帝爷啊，看你拜什么的，常常你去看的时候他都带金项链的一堆的，当然到了晚上那个庙祝就要把这个收起来，不然半夜被偷走了。为什么呢？有人许愿嘛，许愿以后灵了，好， 就捐一个金项链，就挂在脖子上。所以有些那个金项链十几二十条啊，因为这个人灵验就挂一条，那个灵验挂一条，就服务的好，多给小费。所以在人与神之间似乎是条件利益的交换的，但这是民间宗教，这是民间宗教，这不是基督教，这不是耶和华神所要的。你别想用任何的东西去贿赂他，你也不可能用任何东西去讨好他，或者甚至要操纵他。这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的问题。他们以色列人当时就说，神说你这些东西，那以赛亚书前面实际上提到，他说以赛亚书第一章已经提到这样一个观念，就是一开头你知道以赛亚第一章就是一个斥责犹太人当时的一种错误。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一节，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手都满了杀人的血。十六节，你们要洗涤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这是神要的。所以你公牛的血，所有的脂油，所有的献祭我厌烦。所以事实上第十四节那个字哈，我们中文翻译成不一样，说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这个麻烦这个字就是我们刚才四十三章所练的那个字，厌烦。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厌烦。我的担当，担当这个字就是我们在四十三章翻译的服劳，就是说操劳。我心里恨恶，我以为厌烦，我为你们操劳感到什么不耐烦啊？为什么？为他们的罪而操劳。所以其实第一章那段圣经跟四十三章是前后呼应的，他用了两个关键的动词是完全一样。那因此仪式跟内心之间是有一个内在的关联的，当你把它脱离了以后，有仪式而没有内心的实质的认罪悔改的心，你献的赎罪祭是没有价值的。但这两个如果能够适当的结合，你有内在的认罪悔改，又有一个外在的仪式呢，那是不一样的。那你看诗篇五十一篇大卫的忏悔诗，我们很多人读过也蛮熟悉的。诗篇五十一篇大卫的忏悔诗的里面，他就提到第五十一篇的第十六节，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但是十九节结束的时候说，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意思就是在这里，神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是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当你有忧伤痛悔的心，那个时候神必悦纳你所献的燔祭、公义的祭和赎罪祭。你有这个内心了，但神悦纳你的祭物。所以那个祭本身仍然在这种适当的情况下，当你内在有忧伤痛悔的心的时候，你的祭物神是悦纳的。而且那个献祭本身是有一个丰富的含义的，而不是说因为有内涵就好，所以形式可以去掉。就好像婚礼，婚礼是什么？是个仪式，是个仪式。可是如果这个婚礼当中没有真正的爱情为支柱，这个婚礼没有意义，形式的，而且随时可以拆毁。 但是如果这个婚礼当中是真正带着双方的那种真诚的爱，而且对基督徒的婚姻来讲，在神面前立约有个神圣的含义的时候，那个婚礼本身是个很美的见证，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仪式。因为从仪式当中，我们所有参与的人看见整个的仪式的过程，你心里会被触动。那内心的东西除了主观上我自己有内心，谁也看不见，所以你说没有形式，没有形式本身就是一种形式。那问题是谁也看不见，谁也猜不透。仪式本身是把一个看不见的内涵借着一种方式去表达出来，让所有的人可以看见，可以感受，可以共鸣。对，仪式的本身是有一个意义的，可是重要就是仪式必须有内在丰富的内涵。我大女儿结婚的时候，然后两个人要交换誓词，新郎对新娘，新娘对新郎，交换誓词。我都记得很清楚，我的大女婿在读她的誓词的时候，读了一半他就哽住了。我的女儿在旁边说 calm down calm down， 要她安静下来，放心，不然她很激动。所以你说啊，婚礼只是念念一个稿子，他不是只是念一个稿子，他是真心诚意的在神和人面前立下一个一生不会改变的婚约的时候，我觉得他的那个激动是正常的，也是反映出他内心的一个东西。所以当他念到那个这哽住的时候，我想全场人都这样憋了一口气，都知道为什么他会中途停下来，然后后来还继续念下去了哈。那我们在场的人包括我自己的也很感动，就是说是婚礼只是一个仪式，所有的程序也是一个仪式，但是当你是真心诚意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仪式的本身是非常神圣的，是非常有含义的，会让所有人都感受到神的同在，会让所有人都感觉到这是真的，我们众人在神面前一起见证一件事情。所以你献赎罪祭献什么，你不要说那个形式不重要，形式是蛮有丰富含义的。我们曾经在佛罗里达州有一次，忘记是怎么情况下，为什么为一对不一定是证婚，有时候是做一个勉励吧，因为他们自己先办好一个安排好一个婚礼，我只是正好在，所以叫我讲几句勉励的话等等。那有一个婚礼，那有一对慕道朋友还没信主的，参加完婚礼说我们可不可以受洗，我说干嘛，受洗完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举行婚礼。他觉得哦，这婚礼太好了，可是两个没受洗的非基督徒怎么用基督徒的婚礼来进行呢，对，只不是穿一个白纱吗，不是，他们要受洗。当然那件事情是他们教会后来要去处理的问题，因为受洗我是客座讲员，我也不会给他们施洗，我也不会组织婚礼，那是他们教会的牧师要去做的事情。但是我只是印象中很深刻，就是说他们参加一个婚礼，看见一个仪式，看见基督徒这个两个新郎新娘在神面前在人面前立约，这样整个的过程以后，他就觉得哇太好了，就是这样，我就是想要有这样一个婚礼。但当然先他们必须先跟神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成为神的儿女啊。所以我就说仪式本身往往在今天的时代是被我们太低估了，甚至忽视了，甚至是藐视了，觉得形式的东西没有价值，你太忽略这个东西了。形式本身可以非常有意义的，但是先决条件你的内心。所以似乎在这里好像耶和华借着以赛亚所说的话里面，神好像对所有的祭物都好像嗤之以鼻，我不要这个，因为以赛亚书第一章就这样讲。但是事实上是当你真正在神的面前，像以赛亚书第一章所说的，如果自洁 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回到神面前来的时候，也就像大卫所说的，那个时候当我再一次献上赎罪祭，献上燔祭，神啊，你必悦纳，就这个意思。然后25节开始呢，虽然以色列人做了这些事情，他们的献祭不是为神，他们甚至厌烦神所立的这些献祭的这些好像这些规条，但是25节，神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他不但是啊，好像赎罪哈、啊，赦免了我们的罪。他说：“我涂抹了，我不纪念。”的意思就是说，将来在神的面前那个册子，如果说一个算账的账册来讲，将来神不会说你不要忘记哈，你啊犯了三大罪10个小罪我都给你赦了，可是账在这儿哈。涂抹意思就是说将来没账了，但是这一个神说我是为自己的缘故来涂抹你的过犯，我不纪念你的罪恶，是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好，或者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所以神不得不这样做？不是，神为自己的缘故，是因为神为了他自己的信实，他向亚伯拉罕所许的约，一个信实的约，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会蒙恩的这个应许，这个信实，这是一个立约的爱啊，他跟亚伯拉罕立约，所以这个立约的爱不会因为以色列人的犯罪跌倒软弱而被废除的，所以这不会废除，这是神的信实。可是他为自己的缘故，怎么样去涂抹我们的过犯，怎么样可以不纪念我们的罪恶呢？这要到以赛亚书的后面，到了53章，我们很熟悉的提到受苦的弥赛亚的时候，你就可以明白了，耶和华定义让这位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成为赎罪祭，定义让他做赎罪祭，定义将他压伤，定义让他成为赎罪的羔羊。因此神是要做这件事情，可是神是付出极大的代价，那个代价就是神自己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我们今天的想法，神好像要做什么事情就跟皇帝一样，皇帝说一句话好了，算你无罪，一句话就解决了。可是神是公义的神，公义的神断不能以有罪当无罪的，这样的话就折损了，或者说使神的公义被扭曲。所以因此有罪的不能当无罪，但有罪要算作无罪的时候，必须有一个在旧约用牛啊羊做赎罪祭的。可是赎罪祭只有暂时的功能，怎么样能够有一个赎罪祭是永久的功能，而且是一次搞定的这种赎罪祭，除了一位无罪的神自己以外，没有人能够献出这种的赎罪祭的。牛跟羊也只是有暂时的功效，所以他们每一年全国有个赎罪日的时候要献一次，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而且连大祭司献赎罪祭的时候先为自己先赎罪，然后才替百姓赎罪。所以因此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真正的赎罪祭只有那位无罪却为我们钉死的耶稣基督，那是真正的赎罪祭，但这是极为昂贵的赎罪祭。所以神是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了我们的过犯，也不纪念我们的罪恶，但是不要以为这是廉价的恩典，这是极为昂贵的恩典。但是神为自己的信实，为他的名定义这样做，所以叫做立约的爱，也是一个单方面的，就是说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可以交换的，这是神立约的爱。所以他这边有提醒我们，我们的始祖，27节，我们的始祖犯罪，我们的师父违背了神。这个始祖，有些人说可能是指亚当，从亚当的犯罪开始算起，有些人是认为对犹太人来说这个始祖可能指雅各以色列。那这个师父呢，有可能是指的像祭司，本来是要教导律法的这些宗教的领袖。那么28节提到说，所以我要辱没圣所的领首首领，圣所的首领当然大部分的解释是认为是指祭司。所以因此 当这些属灵的领袖没有做到他们该做的，就是有教导，有生活的一个见证榜样的时候，以至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受到羞辱，成为咒诅。这是人的失败，但人的失败，二十五节提到神为自己的缘故仍然决定施行救恩，涂抹了我们过犯，不纪念我们的罪恶，也为我们预备一个赎罪祭。但是这个赎罪的却是在后来，一方面五十三章才提到，另外一方面来讲不是在这个时候，以赛亚书说这个话的时候当时立刻应验的事情，是将来有一个赎罪祭。所以因此是指的耶稣的降生，然后受难殉道再复活升天之后，所以因此这个整个的应验是到新约时代教会的时代，我们才经历到这个神应许的这个应验。那四十四章的第一节开始，整个的口气又开始转由责备这种严厉的口吻转为一个神的安慰的话语，主要的是说我的仆人雅各不要害怕。他提到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现在你当听。其实这句话哈，在希伯来原文那个现在那个字应该是放在这一句话的第一句，所以换句话说四十四章第一节应该是说但现在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要听。所以现在这个应该放在最前面，表示一个口气的一个转折。因为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人啊，不要害怕。你就注意到第二节跟第一节之间是有一个平行的哈，两个都提到我的仆人雅各。第一节前面提到我所拣选的以色列，第二节后面是提到我所拣选的是耶稣伦。耶稣伦这个字很特别，在整个圣经中只出现过三次，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圣经学者能够了解这耶稣伦到底是什么意思，就说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众说纷纭，或者说不知所云，不知道这个字是指什么。这个字的字根原来的意思是一个正直的人，正直的人，可是以色列人明明不是正直的人，对不对？但是你看这个平行句哈，前面提到我的仆人雅各，后面也提到我的仆人雅各，前面提到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后面提到我所拣选的耶稣人。你从那个平行句你可以知道这个耶稣人是跟以色列平行的，所以耶稣人不管是什么意思一定是指的跟以色列人有关的。第二个，耶稣人这个字哈本身是正直的，可是雅各这个名字什么意思？雅各是原来他们祖先的名字，雅各，雅各这个名字是诡诈的意思，诡诈跟正直是相反的。所以后来神给雅各改名了，从此以后你不要叫做雅各，你的名字改名叫做以色列，所以以色列雅各是同一个人的名字，跟以色列成为民族的名字，以色列人以色列民族，可是以色列就是雅各，被神改了名字了。那因此这边用耶稣人的时候，有些圣经学者是认为他是有意的把雅各这个诡诈这个字跟耶稣人这个正直这个字做一个对比啊。所以雅各是一个个人的名字，但是这个字本身有一个诡诈的含义。那雅各一生真的是用尽各种千方百计为要得神的祝福，欺骗他的父亲，骗取了他哥哥以扫的祝福等等，这些手段都是显示出他的这个诡诈这个方面的特质。可到最后在亚伯渡口，在那个 地方名叫庇鲁伊勒，庇鲁伊勒意指神的面，在那个地方跟一位可能叫做天使或者神耶和华的使者摔跤，最后他要求那个使者为他祝福，使者就说了一句话，你叫什么名字？神的使者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我想不是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你叫什么？我叫雅各，也就是诡诈。耶和华的使者说，从今以后你不要再叫做雅各，你不再是雅各，你是以色列，改名字。所以这个耶稣伦一方面是指着以色列人，但另外一方面这个字根很可能是故意跟雅各的这个字根 做一个相反的对比，因为是被神拣选，被神改变。然后提到神跟这个以色列人之间一种特殊的一个关系，因为是神拣选他的，神挑选他做他的仆人，同时又强调说从他出生以来神就造就他，就因此是神在神的预定当中，神的旨意当中塑造他的。然后第三节他提到说，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他连续四次用这个动词，就是浇灌，可以看到很强烈的这种浇灌浇灌浇灌。头两个是一种比方哈，预表，用水来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后面两个是实质的，就是说我用我的灵来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后面两句又是平行句，都是浇灌，一个是后裔，一个是子孙，但一个是我的灵，一个是我的福。所以你知道灵跟福两个是平行的，当我的灵浇灌的时候，我的福也就带来了。所以神的祝福跟神的灵是同时存在的。换句话说在第三节的里面强调的就是，因为有灵的浇灌才有福的充满。而这个福在第四节更用另外一种比方，又好像这个福分像什么呢？好像这个水在这个干旱之地以后发生在草里面，像溪水旁的柳树，那是丰盛的翠绿的，那就是福啊，用这个来强调那个福。那其实整个在讲什么呢？第三第四节在强调怎么样以色列人从前面所说的无心的表面的这种虚假的宗教仪式，然后得罪神，到后来能够成为祝福，成为神再一次所拣选的接纳的一个以色列民族。这中间有一个转折点，那就是一个圣灵的浇灌，他提到说用我的灵来浇灌你们。那当然很多圣经当中可以看到这些方面哈，但是我们只要看一处就好了。在后面先知的以西结书36章，他有一个类似的比方，也有一些类似的字眼在出现。以西结书36章，今天我用了比较多一点点以赛亚书以外的经文，为了要帮助我们去理解。然后我们从25节看起哈，36章25节，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他提到一件事情，一个是用水来洁净，第二个赐给他们新的灵。这个灵放在他们里面以后，不但去掉这个石心刚硬的心，而且呢，因为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在先知耶利米书，如果大家知道，你们自己回去看耶利米书31章，提到他要跟百姓立一个新的约。这新的约里面，这个百姓，神的百姓，从最小到最大的，会认识耶和华，而且会遵守，从心里去遵守神的约。那以西结书就提到，为什么他们会从心里去顺从神的律法呢？因为有神的灵放在他们里面，因为有圣灵在他们的当中，所以他们会从心里心甘情愿的去顺从神，服从神，所以他跟神的关系就改变了。所以耶利米书31章提到说，以前我是要拉着他们的手走，要我要他们走的路，我要拉着他们手，他们才肯遵行。现在我不必，他们从小到大都认识我，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如同水充满遍地，他们会从心里自动遵行，我不需要勉强他们去遵行我的律法，因为神的灵在他们的里面。然后在以西结书37章 提到一个意象，就是那个枯骨，平原上一堆枯骨，然后复活的时候，第37章第7节，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头与骨头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得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他在这个预言当中其实用了一个象征性的笔法，那有一个字叫做气息，还有风，风跟气息这个字的希伯来语叫做 Ruah 这个字就是圣经中的灵那个字，所以 Ruah 这个字是希伯来文是双关语，一个字可以代表风，代表气息，但也代表灵，所以它这边是气息进入骸骨，也是灵进入骸骨。那这个字在新约里面的希腊文是用 Pneuma， 那个是耶稣对尼哥底母说过这句话，风随着意思吹，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不知道，从灵生的人你也不知道，那个字就是 Pneuma。 Pneuma 怎么来， Pneuma 怎么去，是风怎么来风怎么去，从灵所生的人，重生的人，从 Pneuma 生的人，所以耶稣用了一个文字游戏， Pneuma 这个字也是一个字双重意思，希伯来语是 Ruah， 也是风也是灵。所以这边以西结所说的用气息吹入的时候，气息吹来的时候，那个其实就是灵吹来，然后灵吹入这个骸骨，骨头接起来了，但是还没有生命的时候，灵一进去，这些人就变得有生命，活了，站起来，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在用这样的预表性的方法来形容，在末后的时代，神的灵会进入以色列当中，以色列生命被更新，从死亡的枯骨变成复活的军队，从悖逆神到顺从神，就这样一个转折。但这什么时候才会应验呢？什么时候这个灵会浇灌他们呢？在以赛亚书来讲，好像是指将来有一天，因为他说的是灵要浇灌你的后裔，你的子孙，表示不是现在灵就来了，不是现在你们以色列人就被灵浇灌了。因此这个应验事实上是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里面知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那是真正的应验。那从那时候开始，新约时代开始了，教会时代开始了，今天的基督徒我们都领受神所赐的圣灵，然后被圣灵更新重生，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这个应验事实上到了耶稣降生受死受难复活以后，因为耶稣是那个赎罪祭，他来了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也因为他来了，然后他升天之后，之前他对门徒说，我去了以后神会差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圣灵。所以耶稣死而复活之后，圣灵降临，然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就是一个圣灵掌控的一个时代，我们就是以色列的后裔，我们是真以色列人，因此神的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那最后第44章的第5节也是一个很多圣经学者在研究讨论的一个问题，因为他说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又有一个亲手写归耶和华的，并且自称为以色列。其实第五节的前半后半也是一个平行句哈，因为这个说我是属耶和华的，跟第三句话说这个人亲手写我是归耶和华的意思是一样，前面说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最后说自称为以色列，意思也是一样啊。问题是这些人是谁，这个说那个说，这个跟那个是谁呀？那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是指犹太人，那因为犹太人前面也提到他们背弃神嘛，他们说是向耶和华献祭，可能心中想的是向巴利假神献祭，或者背弃了神的约，或者这样或者这样，但是如今当神把他们挽回的时候， 他们又开始自称我是属耶和华的，或者说愿意在神面前重新立志，我要一生归属耶和华。而且以前可能以以色列或者犹太人为羞耻，现在呢，他们愿意自称是以色列，自称是雅各，不以为耻了。所以有些人认为这是指那些原来离弃神的犹太人，现在他们回转，以神的子民为荣。也有些人说，这个和那个是指那些本来不是基督徒，本来不是犹太人的，看见神的恩典以后，他们愿意来成为犹太人，所以他们本来不是的，现在说我是属耶和华的，那个人会自称为雅各，以色列的后裔，外邦人。当然，在旧约历史当中的以斯帖记，如果你去读的话，第八章第十六节是有提到，但后来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在波斯王朝的时代中间发生了一件事，这以斯帖记所记载的故事，那个当中最后就提到，当时有一些外邦人看见神在以色列人当中的祝福，他们就皈依了犹太人，自称是犹太人，因此等于说归信了犹太教，然后愿意自认为是属于犹太人的一份子。所以也有一些历史的证明好像也可以。那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不讲清楚呢？有的作者是认为，我也同意的是，他刻意在这里有一点暧昧，就是说到底是指被盗离弃神的犹太人现在回归回到神面前来呢，或者是外邦人愿意把自己身份认同为犹太人，属于神属于耶和华的人呢？可能两个都有，所以他刻意用一个暧昧的一个词句，其实是包括两种，包括原来已经离弃神现在回转的犹太人，包括原来不属于犹太人不是犹太人的现在愿意自称是属耶和华的，两种人都包含在这个里面。那总而言之，这段圣经里面提醒我们，第一就是宗教仪式本身没有任何的法律。我的意思是包括在基督教的传统中，特别在天主教传统中，他们对某些仪式是认为本身它是有一个好像很重要的，譬如说天主教有一种临终礼，临终就一个人死的时候，那个神父要在这个人头上抹一个油，为他做最后的祷告，他灵魂就会到主那里去。如果一个人死的时候当场没有一个神父能帮他做临终礼的话呢，他不保证他的灵魂会到神那里去。所以临终礼他们看得非常非常重要的。在美国欧洲国家我不知道，在美国他们有军中牧师，那有很多是这个是天主教的神父，那他们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战场上真正打仗的时候，很多战士都受伤或死的时候，他们就要为每一个快死的人就是做临终礼，他觉得这个仪式很重要的，如果没做的话他糟糕了，他灵魂不知道去哪里了，那还了得，那表示说那个仪式本身是有法力的。可是从圣经从基督徒观点来看，我们不认为任何仪式本身一定本身带着一个法力，也不认为仪式本身你可以做什么然后就可以让神不得不回应不得不做什么，好像可以操纵神，我们不认为仪式本身有这个效果。但是若是内心当中我们有真正的实意，包括我的敬拜，包括我的认罪悔改，我有内心真正的这个含义的时候，我用外在的这个仪式呢，可以适当的去表达出来的话，那个仪式本身是非常有意义而且有力的，能够传递出一个信息。所以用中国人的话来讲，宗教仪式是什么？成于中，行于外。你内心的是真诚的心，行于外，外面是用一个适当的方式把你真诚的心去表达出来。所以仪式本身是有意义的，特别当你里面是有真诚的心的时候。但是你把内心的东西拿掉，只有仪式的话，那就毫无意义，毫无价值，也毫无功效，就这个意思。那第二个提到圣灵的浇灌，这方面我已经提到，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五旬节跟五旬节之后整个教会的时代，我们已经经历到圣灵降临，圣灵的工作， 不但在教会中，在每一个信徒的心中，每一个人都应该经历到圣灵的更新，或者所谓永生的经历啊。圣灵怎么样改变我们，怎么样让我们重新得到一种新的，不但是能力，跟神的生命之间的关系诸如此类啊，圣灵的工作。这点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需要好好祷告，求神不断的，而且继续不断的浇灌我们，充满我们等等。浇灌这个字哈，在以赛亚书里面那个字，有人提到那个希伯来文的动词是一个有连续不断的意思啊，是连续不断的浇灌，而不是这样砰一次结束了，好像你草地浇水，你一次浇很多水，然后从此三个月不浇水，那草地一定死掉了。它是需要连续不断的，我们需要圣灵继续不断的充满我们，浇灌我们，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神更新。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